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2年4月12号，公元2005年5月20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西藏人伦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结束六年监狱生涯的西藏政治犯流亡印度。亚洲时报称，达赖喇嘛向胡锦涛释放善意，寻求和解。欧盟将放弃解除对中国毒气禁运。中国政府将加大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力度。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结束六年监狱生涯的西藏政治犯流亡印度，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从事西藏独立运动，被中国政府判处六年有期徒刑的西藏政治犯阿汪促振，刑满获释，近期流亡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汪忍钦发出消息，阿汪促振于2000年6月19号从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中刑满释放。由于近来中共当局加强对西藏僧尼和刑满释放的前政治犯进行严厉打压运动，让他们同社会隔离，剥夺他们的政治和言论及行动自由权利，迫使阿汪促振踏上流亡之路。他向本台记者表示，自己从监狱中刑满获得释放后，无时不受到当地政府的骚扰，虽然自己的户口已经因政治原因而被强行没收，但是在家里经常性的被当局质问和监视，如果要外出还要向当地政府申请，尤其是达赖喇嘛诞辰日等一些敏感的节日之际，更加受到当局的一系列质问，还向家人进行施压，因此他被迫选择了流亡印度的途径。阿汪促振是拉萨城关区彭博县境内甘丹勋果岭寺院的僧人，1994年6月14号，他和该寺的僧人以系尊主普琼次任扎西一起在拉萨八角街高呼西藏独立的口号进行游行示威时，当场遭到拉萨防暴大队武装警察的逮捕，被监禁在拉萨古泽看守所中进行4个月的收容审查，之后被所谓的自治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6年有期徒刑，剥夺3年政治权利。他的其他3位伙伴分别被判处了5年有期徒刑，剥夺2年政治权利，都被监禁在所谓的自治区第一监狱中。他们服刑期间身心遭受到了各种惨无人道的折磨和摧残。阿汪促振于近期流亡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亚洲时报称，达赖喇嘛向胡锦涛释放善意，寻求和解。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李金梅多的报道。
亚洲时报在线5月16号报道说，2005年年初，西藏有关官员曾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家乡安徽龙川参拜时，曾向胡锦涛父亲的牌位献上了洁白的哈达，代表了他们对胡家的祝福。据一名曾跟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会面的消息人士指出，达赖喇嘛其实已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释放善意，寻求和解。据指出，达赖喇嘛愿意跟胡锦涛和解的意愿早已通过管道让胡锦涛方面得知，而西藏的宗教领袖也全部知道达赖喇嘛的传达，所以西藏官员今年年初才有特别前往胡锦涛家乡向胡锦涛家族表达祝福之意。据了解，达赖喇嘛于去年在一个外交场合指出，他对胡锦涛曾在西藏期间在1989年西藏抗暴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表示谅解。1989年3月5号，西藏拉萨曾爆发街头抗暴运动，导致很多人死亡，上百人受伤。3月7号，国务院下令从8号零时对拉萨地区实施戒严。有报道指出，当时出任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书记胡锦涛曾头戴钢盔出现在拉萨街头。亚洲时报还报道说，引起外界联想的是，2004年9月12号，达赖喇嘛特使3度访问中国， 达赖喇嘛对继续两年前与北京建立的接触表示高兴，他希望与中国的接触最终可以促使就西藏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当特使们2004年10月1号返回到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斯拉后，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存在深刻分歧，但强调在未来有必要继续会谈，以缩小起见并最终达成共识。报道说，胡锦涛与今年2月3号在人民大会堂会晤中共确认的班禅喇嘛坚参罗布时，胡锦涛指出，希望第11世班禅适应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成为爱国爱教的典范。北京当局在1995年宣布认定坚参罗布为第11世班禅喇嘛，当时流亡印度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也认定了一名转世灵童，但被中国政府指责为非法和无效，并将这位转世灵童秘密劫走长达10年，一直以来拒绝向外界透露他的现状。路透社1月23号曾报道，中国当局曾在2004年11月在青海召集西藏高级宗教人士开会，命令他们支持中共确认的班禅，否则将受到惩罚。亚洲时报最后报道说，由于中国军队武力入侵西藏，达赖喇嘛在1959年被迫流亡印度，并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建立了流亡政府。西藏流亡政府同北京的直接联系在1993年破裂，直到2002年9月达赖喇嘛特使才重新同北京恢复对话。之后达赖喇嘛特使团在2003年5月和2004年9月相继访问了中国和西藏。据了解，达赖喇嘛特使团有望在今年对中国展开第四度访问。
请继续收听新闻。正在美国进行游说的德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卢舍向外界透露，欧洲联盟25个国家将放弃解除对中国实施15年之久的武器禁运。他说，解除武器禁运将会向中国传送错误的信息。根据美联社报道，担任德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资深国会议员卢舍在美国进行游说时，呼吁美国政府支持德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同时，向媒体表示，虽然欧盟某些国家仍然支持解除武器禁运，尤其是法国，但是欧洲联盟25个国家将放弃解除武器禁运的立场。他说，其原因是中共最近通过猥亵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反分裂国家法。报道指出，美国政府在武器禁运仪式上与欧洲发生冲突，最近大西洋两岸关系再度陷入紧张状态。美国表示，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令将会对东亚地区的稳定造成严重危害。同样，欧盟成员国英国、荷兰、丹麦和瑞典也以中共严重践踏人权为理由，希望继续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另外，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吉尔日前也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他说，必须让北京感受到外来的压力，他才会继续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而欧洲和美国对中国施压的最有力的方式之一就是武器禁运，所以我们应该协助达赖喇嘛尽快解决西藏问题。欧洲议会也曾提出议案反对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决议案指出，15年来，虽然欧盟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并没有对中国国内人权和民主产生影响，因此要求欧洲联盟继续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中国政府近年来在解决少数民族贫困问题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是局部地区的贫困问题仍然严重，特别是西藏、云南、内蒙古、四川、广州、广西等11个省市区和还有约20个民族的390万群众所在的77个县仍然属于特困少数民族地区。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这77个县分别占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县的11%，占民族自治地方贫困县的29%，总人口为1818.03万，其中乡村人口占1631.58万。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与一般贫困地区相比，这些特困少数民族地区 大多呈现在政体贫困状态，这些地区中普遍存在缺钱、缺粮、缺衣、缺水和住房难问题。他还说，这77个县大多数地处边缘深山区，地广人稀，土地匮乏，生态严重失调，水土流失等各种自然灾害频繁，这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报道中还说，中国政府将加大对西藏、内蒙古、广西、宁夏、新疆、云南和贵州等8个多民族省区的扶贫工作力度。同时，国家民委已经提出了包括减去农业税，将特困村优先纳入扶贫规划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缺乏生存条件的实行半遣扶贫和对部分特困群体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等。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正播送的宗喀拉木次人撰稿的40余年来藏人反抗斗争之回顾。
中共的宪法明文规定保证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但事实恰恰相反。就以西藏自治区来说，从乡镇到县、专区、自治区、党政军各级机构的第一职务都是由汉族干部来担任，不管有能力与否，一律有发号施令、生杀予夺的绝对权。藏族干部不论你程度如何，只有唯命是从、绝对服从。若你讲实话、讲道理、表露真情，那么就被认为是反革命、闹民族情绪、有地方民主主义观念，甚至还会说成是闹民族分裂，便画上问号，或调动或撤职，甚至有进监狱的危险。这种专横霸权、轻视欺负和抚育的统治，藏族人民是永远不会接受的。胡耀邦说要撤退中国进藏干部的85%，虽然这始终没有兑现，反而自1981年起，就以西藏自治区来说，其东部由打箭炉、甘孜、昌都、扎木、林芝直到拉萨，再向西推进到日喀则、狮泉河，向北至纳曲，大大小小的市镇到处挤满了移民，包括包工队、建筑师、泥水匠、理发师、裁缝、木匠、铁匠、小板商人、开饭馆、板商店等，加上中国军队、公职人员及其家属，他在那里成家立业，名副其实的当了家、做了主。而真正的主人藏族人民却失业了，无法竞争，逼迫他们撤出市镇，另谋生计。这种情况如过10年、20年、一个世纪，到那时世界屋脊就会变成一个充满中国人的大城市，藏族人民被赶到藏北放牧，逼上喜马拉雅山打猎，结果喝冰水自闭灭绝。中国政府说，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对少数民族实行了压迫政策，他们或通过直接武装掠夺，或者进行军事屠杀，残害各族人民，或采用所谓的以毁杀毁、回汉互杀、蒙藏互斗，采用五花八门的残酷手段，制造民族隔阂，挑起民族械斗，互相的残杀，他们从中渔利。然而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手段更为残酷。他们从开始就实行杀人不见血的手法，化整为零进行同化，合并混杂的进行同化，或化入其他民族进行分化，从少数民族内分少数民族，互相的仇视进行分化。安多地区被分化如甘、青、川三省，是藏族人民世代放牧、耕种、生存、居住的地方。虽然没有划入到西藏自治区，而成立一个安多藏族自治区是名正言顺的。
以上听到的是宗喀拉木次人撰稿的40余年来藏人反抗斗争之回顾，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民教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